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长生不老啊，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之一啊。这个古代中国的君王，比如说是炼丹啊，西方的帝王呢是寻找神药啊，都是想让自己长生不老。那么在过去呢，一直没有成功啊。但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由于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医药卫生方面和分子生物这方面的研究呢，使我们逐渐地了解了人类的衰老的原因啊，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似乎就有了让人健康长寿的一线希望。
今天这个话题呢，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哈，因为它确实是涉及到医学上是最尖端的这么一个发明，而且呢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全世界的顶尖的医疗人员也都在研究的，就是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细胞。下手，他们就认为这个细胞呢，它有自己的分裂的过程，它有自己发展的过程，它有自己成长衰老的过程，他们全部的研究呢就是怎么逆转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想到了2022年7月15号 CNN 这个网站首先发布的这个消息。那么后来当然是已经是一年多都过去了，但是从来都没有停止。 CNN 当时发布的那个震撼的照片，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还能记住，否则的话呢我要跟你讲一下，就是那一公一母两只老鼠。这两只老鼠叫做本是同根生啊，他们是同一个妈妈呀，同一个爸爸。一窝老鼠下来了，两个老鼠一公一母，是兄弟和姐妹，或者是兄妹或者姐弟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人为的在实验室里面就让其中一只加速了他们的老化，让另外一个，全都是玩这个细胞啊，在这个层面上让另外一个呢变得年轻。注意我们说这个实验那肯定不是三天一个礼拜什么之类，对不对？它肯定是根据老鼠的寿命有一段时间的研究而做出来的。那么最后那张震撼的照片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两个老鼠，同龄的老鼠，一个是无比的苍老，而一个呢是精神焕发，非常的年轻。做这个研究的呢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叫做 David Sinclair。 David Sinclair 在2022年公布了这个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最近的这个发展啊。但在跟大家讲最近的发展之前呢，我们先听一小段录音，是这个 David Sinclair 教授他自己在做演讲的时候介绍啊。这个录音呢不长啊，30秒钟不到一点，但是句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然后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What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oday are some huge advances in the field of longevity research, as we call it. Don't call it anti-aging. That's not what we do. We now have the ability.In labs like m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for any high school student in their garage to drive aging in the forwards direction and in reverse. We have control over the aging process now. Now, does that mean that we're all going to live for another 1,000 years? I don't know. We will see. But just like the Wright brothers when they took off and had powered flight, we know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build a Concorde. We know it will be possible to extend human lifespan.Beyond what we can currently even imagine. We know this to be true because the biology, the science says that it is true.
好，那么他这个重点简单，他就是我们现在呢研究的东西呢，不是叫抗老化，就是 anti-aging， 就是老还是要老的，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个学问呢叫做 longevity research， 就是寿命的这个研究。他说这个研究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任何一个高中生如果有我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他可以在他们家的车库里面用车来举例，这个车既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后退啊。他说就在你家的车库里，一个高中生就可以把人的寿命呢就是向前延长或者向后退。那么他其实说的这个后退才是延长啊，因为是逆转那个衰老的这个过程。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你这么一个研究，那人类活多久啊？能不能人活到1000岁呢？哎，他下面这个就至关重要了。他说能不能活到1000岁啊， 还说不定呢，不知道哎，这也可能人真能活到1000岁。然后最后就说，你还记得怀特兄弟发明飞机吗？对不对？当时他们那个单桨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其实已经预示着有一天大型的客机叫 Concorde， 对吧？那个飞机就会问世。然后最后那个最关键的那句话，就是因为现在的生物科学已经知道了答案，就是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人类是可以长寿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从基因的层面呢，他就已经从这个分子学的这个层面呢，已经了解到这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这个到了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生病很少，到了50几岁，有的人五十岁，有的人55岁，哎，突然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到底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医学当然可以治疗这些病，但是呢，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病。同时，或者是基本上这个先先后后都在你年纪过了中年以后逐渐的出现呢，是因为老化。人的老化因为细胞的老化，这个细胞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断的在分裂，不断的在这个复制自己的。那么当这个复制的能力降低了以后，有的细胞老化以后就不再复制的时候呢，这时候人就出现老化，各种各样的疾病呢就来了。那么科学家呢在给动物做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为什么有的动物在这个做某些事情或者在这个之后它不再就是老化了，哎，它突然停住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说就是在细胞上头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端粒哈，就是端就是这个末端的端，粒子的粒，这个东西呢很重要。它呢没有染色体，但是呢它是等于是保护这个染色体，保护这个蛋白质的一个东西。那么当这个端粒短的时候呢，细胞就等于老化了。当它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细胞就不再分裂了。所以呢，这个长短是跟一个人的寿命有关系的，老化的程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个人头发白了，是他那个端粒啊，就是控制这个头发这一段呢，它的那个给你黑色激素的那个功能呢，它补充不上了，补充的没有你长头发长那么快，所以呢你的白头发就显现出来了。有的人还做过研究啊，就是科学家也做过研究，这个端粒它日光照的太多了以后端粒会短，所以呢研究人员就对人类的脖子和人类的那个臀部的皮肤进行对比，
一个是被晒，一个不被晒。
没错，屁股那是最不会被晒的。结果发现这个皮肤这儿的这个端粒就短，所以呢，它老化的程度就比较快啊。所以这是有的时候人家看，哎，你怎么外表看上去那个皮肤很粗，很那个很黑，怎么臀部那儿白白嫩嫩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那个端粒啊不一样了。后来，这个科学家就发现实际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端粒酶，这个东西啊可以逆转它的老化的情况，而且它有个功能据说叫做 reset 啊，这叫做
重启，
重启功能啊，就是说它等于是把你那个时钟啊给拨回去了，所以这个功能呢了不得。刚才说的这个两只老鼠的对照呢，它放在一起对照特别明显。然后科学家用什么东西呢？就用这个叫做端粒酶这个东西呢，它给那个老鼠它的视网膜已经不太好了，老化了，所以它在这个视网膜这儿注射了一点这个东西以后啊，居然老鼠重见光明，而且和它的这个下一代人年轻老鼠啊那视力是恨不得是一模一样了。
这个你听我们讲，尽管这是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懂这方面的科学，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杂志的报道，看到最新的这些情况，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讲述的呢都是一个陈述啊，陈述表面，但是深层的，你比如说这个端粒长得什么样啊，怎么动它，怎么调整，这个尽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啊越听越让我们觉得又兴奋又觉得有点恐惧，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真的有一天能活到1000岁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满街走的都是八九百岁的老人啊。顺便说一下，大家如果对那个圣经熟的话呢，圣经的旧约里有 Methuselah 这个人也是活到960多岁。你要读庄子呢，他提到的彭祖也是800岁啊。不过有人说那个好像中国古代的计岁的方法什么不一样啊，什么这个实际上说彭祖那800岁等于140岁啊等等，有后来有人进行这样的计算。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那些咱都没法证实。
对，
可是现在呢，真的不是假设，真的不是在这儿说医生在兴奋的只是说着玩，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在这儿刺激一下，不是，而是真的可以实现。那你说可以实现，怎么没看到200岁的人呢？别着急呀，对不 对？现在叫什么呢？刚才已经讲了，现在叫做动物实验。现在的动物实验是哪几个动物呢？比较多的是老鼠，还有猴子，然后是狗。谁对狗的研究比较多呢？是华盛顿大学，重点是研究狗。但是有一个大学叫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已经把这个研究放到人的身上了。那么这个研究啊，就是他们去追那个细胞啊，它既然就像车一样往前走，咱们能不能后退啊？就是当时它没有变老以前的什么样，那怎么回到那儿干细胞，对不对？这就引出了叫做山中深谜啊，对不对？
对，
这是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的一个著名的日本的医学研究人员。同时还有一个东西马上就陆续的会出来，叫做药物。好，那么稍等会儿呢，咱们就这个话题再次展开一下。我只是觉得有点遗憾，我和高宁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们等不到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人类的科技啊，人类的医学方面又有进步了。从分子细胞这方面来看呢，人类长寿啊，这个是照这个 Sinclair 的这个话说，他说不是是不是来到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实现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实现的问题啊。所以中讯刚才说我跟他等不到了，实际上这话稍微悲观了一点。
我觉得等不到了。
据 Sinclair 讲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就是可能你想活1000岁大概不太容易。
但是你看我还有这么个理论，也许啊，也许在未来的10年20年，因为这种科技的发展它是几何倍数的发展。
对、
啊、
对，
也许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呢，可能首先受益的还是有钱
年轻人，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人，另外是有钱人。
嗯，当然，
他这东西一开始不会便宜，你知道吗？他这就你想想啊，咱们去顺便就展开了开开玩笑。假如一个人80岁，说我有一种办法能够让你变成，咱也不要贪50岁，好吧？从80给你变成50，你告诉我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有多少80岁人想变到50，对不对？那怎么办啊？这个东西会便宜吗？你想想这个。他这个从干细胞那个地方治疗，对不对？
对，我是想呢，他这个细胞的这种再生吧，咱们就说再生啊，其实呢，他要是全面的能够把你的整个的身体的机能改变成年轻呢，这个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对，
但是呢，现在这个医学界啊，现在正在研究的是某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已经开始试验了哈，也就是说，比如说你70岁。咱们多见的，哎，70岁有人得癌症了，因为你的细胞出现问题了啊，分裂出现问题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端粒啊，
对，
当它变短的时候，是癌症的致因之一，就会导致癌症。但是我如果人为的把它给加长，
不是，我告诉你，你刚才是说反了。这个端粒短了以后呢，它可以治疗很多的病，让你变得年轻。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刺激了，它让这个细胞重新再分裂。老了它不是不分裂了吗？
对，
它这个让你加长了以后呢，它又重新分裂。
对对对。
但是太长的话呢，它分裂太活跃了以后呢，那个癌细胞分裂的就不受控制了。它反而是有这样的一个弊病哈。老年病，你比如说像癌症啊，像老年痴呆症啊，像这个心脏病，80岁以后患心脏病，实际上它都不是真正的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它是因为你的那个端粒出问题了。所以它如果把你的这个控制心脏病的或者控制老人痴呆症的这个端粒给你修补一下，或者是重 reset 一下的话，那些疾病的病灶啊，就是病源从根就解决了，它就马上就恢复健康了。我是说从个案来讲呢是有机会的。
对，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学者山中伸弥啊，他在2012年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因为他在干细胞上的研究。 这个呢，后来用他的名字广为，因为他的名字叫亚马哈纳吧，对不对？亚马纳卡，就是山中的意思。亚马纳卡呢，叫做山中效应，就是他来研究，就是这个细胞老化的一个逆转的方式。这个话也就能说的，再多咱就露馅了哈，因为咱不懂，因为咱不懂他那个具体的研究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方，但是他这个贡献非常的大，而且他现在是美国几个主要的研究的学府的重要的这个顾问啊。他就是他的这个效应呢，现在就差的最后一个突破，这是我们粗浅的理解，就是当这个细胞啊，它回到那个干细胞的状态，或者是得到再生的时候呢，这说的都跟那个活着不是，它就是活着，就是像是有那个意识的一样，它忘了，说是吧？说是它忘了它曾经是一个什么血的细胞什么，所以呢，现在怎么能够让它只要让它不要忘掉？这句话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在比如说五十岁的时候说，哎呀，如果我能回到八岁，但是呢我八岁的时候知道我五十岁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就好了，别就是只回到八，但现这个话到细胞这个层次呢，就是我能让你回到那儿去，同时还让你记住你在五十岁的时候的那样子。但是你刚才说的药物啊什么的，这种局部的呀，包括给你眼睛失明啊，对不对？给你失明的眼睛变成能看见，这个局部的呢很多都已经解决。你像这个老鼠，活生生的一个失明的老鼠，它就是让你看见了，
对
对不对？
确实是。前段时间呢，我听了一本书啊，这个我没去读它那个原著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端粒效应啊，这个是也是诺贝尔的一个医学奖的一个得主，叫做 Elizabeth Blackburn 啊，他所写的，他和另外一个那个 UC San Francisco 的一个心理学家。Elisa Apple 啊，他们两人写的，他在这个端粒效应当中呢，他就是说了，我们先不讲他的这些科学研究啊，他就是说哪些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端粒的长和短。一般来说，长就比较好，短呢就属于老化比较快啊。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些我们其实生活当中都可以借鉴的一些东西。他第一就是饮食啊，饮食要注意。他这里所讲的就是多吃什么水果蔬菜，这大家也都知道啊。是第二呢，就是特别重要的是说，他说不要吃太饱，不要吃，要经常恨不得是饿着，经常是那种半饱的状态啊。他说这个呢，有做过试验，就是说人在饥饿的不是饥饿，就是没有太饱的情况之下呢，你的那个身体的这个功能是最好的，摄入的热量要注意。第二呢，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他说这个睡眠特别重要，睡眠实际上也是一种运动啊，就是说身体当中包括这个端粒啊，包括身体的其他的疾病啊什么的，都是在人在睡眠当中修复的，这个你是在醒着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修复功能的，必须要等着睡着。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时候你得病了，你不管是这儿疼了，那儿头疼脑热什么的，你睡一觉以后，哎，居然就好了。它就是有这个自己修复的功能。
你刚才说到这个吃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刚才一开始我们放录音也是讲这个 David Sinclair， 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己就是说叫做少吃多睡，然后呢多锻炼。这个少吃，我跟你讲啊，我给你举个具体例子，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在中国，因为他们的职务的原因，他们是经常的有这种
应酬
啊，山珍海味啊。然后我常常喜欢拿他们的照片跟我，就现在的照片跟比，那差的不是十岁啊，然后那肚子挺着，这个头发秃也没了。我说的是男的啊，头发也没了，满脸的那个大的皱纹啊什么之类的。
对，
这是我的同龄人呐、啊，知道吗？
对。那个这本书里头也说到了，就是说要减肥，他说有的脂肪呢不是全是坏的啊，脂肪有好的东西，有叫一种叫做棕色脂肪啊，这个是就是过冬的时候它保护你的啊，这个是他是说脂肪要减肥最要减的是那个腹部的，就是那个
肚子
啊，他说这个脂肪是最要命的哈，最很多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当然就是锻炼了，这个锻炼呢他也说也是分的啊，他是说不能说是你想起来心血来潮的夸就去练了两个星期又不练了，这个对那个端粒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还有坏处。然后他讲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心理方面的、环境方面的。我就想起，古书一直说什么古代人，那个，一活活的一两百岁什么的哈，他就说了，他说现在吃的东西人工加工的太多，这个就是 那种我们所说的叫去什么没有基因改造过的这个东西太少。第二呢，就是空气啊、环境啊各方面的这个水平呢，跟以前差多了。这里头还举了香港的例子，香港一个地方叫新界，一个地方叫九龙，九龙热闹，新界属于郊区。做了实验以后，就发现其实在郊区生活的人的端粒比那个在城里头生活的人端粒要长啊，所以呢，那要是千年以前，那全世界没有污染啊，所以也可能他们的寿命是比现在的人要长很多。再有一个就是压力，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就说，这个在一群人当中呢，压力最大的那些人呢，或者说端粒最短的那些人呢，是长期照顾重病病症的人，不管是医院里边的这个医护人员啊，照顾重症的人，还是家里边有一个人重症以后病了以后，你要就是长期去照顾他。
我觉得家人呢更重要啊，因为医护坦率讲，他也不是亲人呐，
是
那个家里面他除了他这叫身心的
匹配，
巨疲啊，你知道吗？他在那儿照顾他，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David Sinclair 啊，他告诉我。他的经验咱们只能借鉴，咱也不能照的百分之百的模仿啊。他就说的，就是还有一个重点，你刚才说的心理这个也是一样。他说一个人千万不能叫做太计较一些事情。
对
啊，一个人这个太计较一些事情，你发现啊，这个人他越计较，他肯定是处在一个不快乐的状态。
对，
他多数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快乐。
其实他的计较就是一种压力，
对
他的一种压力。
那你再想想，任何一个哪怕对中医有一小点了解，你都知道中医的理论，这就是在心理啊，就是在调整这个情绪，在这方面调整。然后咱们看看啊 ，David 哈佛的 David Sinclair 教授，他每天要吃这个维他命 D 和 K 二，这 K 二我都没听说过。然后同时呢，他要吃那个 Baby Aspirin， 叫做婴儿阿司匹林。注意我说的是每天呢、不要模仿啊，我只是告诉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你要不要模仿你要问医生。然后他吃这东西我都不知道，叫白藜芦醇啊，这主要是来自于那个葡萄皮啊，这个蓝莓啊，覆盆子啊，桑葚啊，花生啊，每天吃花生。然后他还吃一东西叫二甲双胍呀，降血糖，这大概就是 Costco 那些产品吧，反正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长寿的药物和科学的最终的突破没有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也不要坐以待毙，这开玩笑啊，不是坐以待毙，就是说你可以采取这些办法，而上述的那些做法不是现在都已经有了吗？对不对？
对对对，你其实不用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是说你不用像他一样他吃什么你吃什么，
对，
但是好多东西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心情的减缓压力，那个饮食方面的健康，再加上持续的有点锻炼之类的东西，那肯定是有好处，对你的这个健康和长寿绝对是有好处的。